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今天文章题目是利益面前不争，随其自然得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和丈夫今年都53岁了，我先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丈夫得法略晚。现在就说说我和丈夫在家庭，特别是在生意上，如何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做真正的大法修炼人。修大法，身心健康，家庭和睦。我们家有多人在大法中修炼，婆婆、三嫂、两个大姑姐和我。婆婆和大姑姐姐以前全身是病，每天吃三顿药比吃三顿饭还要重要，生活上很节俭，家里的钱不买粮食也得买药，药不离嘴，可是病却不见好，还得整天承受着痛苦。修炼大法后，他们没有再吃一粒药，满身病全无。我以前脾气不好，因为一点小事就和丈夫生气，而且没有10天半个月，这气都消不下去。学了大法后，我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再因为一点小事就跟他吵架，也不唠叨个没完了。丈夫受益了，他不用再为亲人看病吃药操心了，家庭和睦了。他跟老同学讲，你也练法轮功吧，我媳妇儿从练上法轮功后再也不跟我吵架了，就连我儿子都说他妈现在不和我吵架。丈夫亲眼看到了亲人修炼大法前后的巨大变化，对大法很认同。丈夫是司机，给单位领导开车，可是领导会开车，每天的正常活动领导自己开车，他就干些临时紧急的活，比如上面要开什么会了，上访的和修炼法轮功的百姓就成了共产党认为的重点人物，就要24小时进行监视，这时候单位就会找丈夫去上班。丈夫明白大法真相，知道法轮大法好，从来都不按照上面的布置去监视大法弟子，也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事儿。记住师父说的，公平交易，把心摆正。公平交易，把心摆正，选自大法师父著作《转法轮》。丈夫和朋友一起开了个搅拌站，搅拌混凝土，由他来管理，还是这个搅拌站的法人代表。这个生意已经10多年了，搅拌站的正常营运，包括进原材料、发工资、人员调动等等，都由他来主管。他当时虽然没有走进大法修炼，可是知道要做好人的道理。我也按照修炼人的标准来引导他，经常嘱咐他记住李洪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句法，公平交易，把心摆正。后来丈夫也走入了大法修炼了，他就按照师父讲的这句话，摆正与股东的关系，摆正与商家客户的关系，摆正与职工的关系，真正做到不贪不占，10多年始终如一。现在人们为了推销产品，为了打开销路，免不了要给顾客在原来的价位上做些手脚，特别是几个人合伙做生意，这种现象就更突出，谁管理谁就会得到好处，便宜就变成了回扣。这几年就有好几个客户曾经给丈夫送过钱，送钱的目的一是为了能长期给搅拌站送原料，一个就是把原料的价格提高一些，意思就是暗地里再给丈夫些回扣。但是我和丈夫始终牢记师父的教诲，拒绝收这不义之财。如果我们不修炼，在切身利益面前，我们是做不到这一步的。现在这个社会，送到手上的钱谁还往出推呀？而且是人家愿意给的，只有修炼人才能做到在切身利益面前不动贪念。是我的不丢。合伙做生意，股东们虽然不直接管理，但是他们会把自己的亲戚朋友安排在主要岗位上工作，如会计、出纳、后勤等。做出纳的客户来结账，明明有钱他却说没钱，管后勤的买什么东西不论多少，甚至几元钱的东西他都要贪，一年下来10万8万不值。丈夫也曾经和他们讲过《转法轮》中师父向世人开示的法理。 这个宇宙中有个理，叫做不失者不得，得就得失，你不失要强制你失。但是他们还是那样，这样就使丈夫在管理上有了很大的难处，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左右为难。本地有两个搅拌站，竞争激烈，大多数是赊账，就是先做活后付款，而且还是分期付款，所以资金周转有些困难。账上一有钱，丈夫就让客户来结账，出纳总是推三阻四的，不愿付给客户钱。因为两个搅拌站活儿又少，所以生意不太景气。丈夫没办法，只好提出每个股东轮流管理。股东们都同意丈夫的建议，并决定了每个股东包三年。因为他们暂时都有困难，不能管理，再加上生意不景气，就让丈夫先管理三年，每年向股东交承包费200万，按自然年计算。协商承包决定后，已经是2016年的下半年了，上半年几乎没什么利润，本地气温低，到10月左右就没什么活了，因为昼夜温差大，一般开发商用混凝土都是在夜间时间比较多，天太冷，不能保证楼房的质量，所以就得停工了，眼看的这一年几乎没有利润。但是我和丈夫还是同意股东们的决定，决定先包三年。承包后，出纳和后勤的人都换了。就在短短的几个月，除了给股东们交200万承包费，工人工资不欠，所有原材料款都付清，我们第一年不但没赔，还有一些利润。我们经营的宗旨是，不管面对开发商、原材料客户，还是在搅拌站上班的职工，都按照大法的标准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如打的混凝土要按照开发商要求的质量，先做水泥试块，确保混凝土的质量。原材料的客户来要货款，只要账上有钱，从来不推三阻四。职工有特殊情况请假不扣工资，职工工资月月发。停工期间每人每月发生活费500元，年底有奖金，中秋节有福利。还有搅拌站用送混凝土的罐车都是司机个人的车，一年到头运费全付清。平时谁家里有困难了要借钱，只要账上有钱都会给他们解决。所有职工连罐车司机都免费吃饭，哪个职工偶有亲戚朋友来搅拌站都提供饭菜，不要钱。
您正在收听的是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大法的真相随处可见。自从我们承包搅拌站，每年过年贴的都是法轮大法真相对联福字。丈夫办公室门上贴的福字上面就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联有的上面写着明真相得福报。五一三真相展板上面的内容更全面，有法轮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等。职工们几乎都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们不定时的给职工们送大法真相资料看，好多职工身上都带着真相护身符，特别是那些司机们，每个人车上都挂着法轮大法好的车挂坠，他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相信大法会保佑他们出入平安。丈夫重视讲真相，一有机会就给从外地来的客户讲真相，劝三退。好多做生意的老板都不同程度地了解了大法真相，他们都觉得丈夫与别的生意人不一样，都愿意和他来往打交道，说他心正善良，道德水准很高，跟他一起合伙做生意放心。后来我们准备上一个干粉砂浆站，有人知道丈夫练法轮功，就说只要你，指丈夫，只要你管理，我们就投资。有多位老板还请了宝叔转法轮。第二年，也就是2017年，丈夫承包的搅拌站生意出奇的好，开这么多年搅拌站一直都是丈夫在管理，客户都知道他修炼法轮功，都知道他为人正直，不作假，不偷工减料，不缺方短方。比如 从张家口到唐山修的铁路路过我地，有一个路段塌方，就让我们这个搅拌站把这个塌方路段用混凝土填平。铁路管理人员也不知道具体得用多少方混凝土才能填平这个塌方路段。如果在这事上作假，多报一方混凝土就能多挣400多元。搅拌站的其他管理人员也跟丈夫说，一车少打一方不会出任何问题，就这一个活儿就能净挣好几万元。如果不是修大法，丈夫也许会那样做。可是我们是修炼人，不符合大法的要求，挣多少钱我们也不会做的。我们始终按照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公平交易，把心摆正，这个法理来处理问题。本地有两个搅拌站，由于我们公平交易，客户信得过，这一年的大活几乎都叫我们这个搅拌站做了。一年虽然只做了8个月的活，就销售了18万方的混凝土。之前建站10多年了，一般的一年下来也就是3-4万方，最好的一年才打了8万方混凝土。这是我们修大法，按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是师父对我们的呵护。巨额利益面前，不争不斗不造假。2017年年底，股东们突然提出要卖搅拌站，我们的承包年限还没有到期，丈夫没有心理准备。2018年的混凝土销售已经跟开发商定好了，而且比17年的量还大。在利益面前，丈夫有些动心，他想把最后一年合同做完。如果把搅拌站卖了，收入就不只是几十万元的损失，所以不想卖。股东们倒也说，3年承包没到期，如果你不同意卖，搅拌站也卖不成。可是我们是修炼人，我们要替别人着想，对利益要看得淡。李洪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在个人的利益上，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中，能不能把这些问题看淡看清，这是关键问题。于是我和丈夫就同意了股东们的要求，出售搅拌站。丈夫跟他们讲，我们是修炼法轮大法了才能这样做的，否则我们是做不到这一步的。是啊，在重大利益面前，如果不是修了法轮大法，怎么能有这么高的思想境界呢？再说2018年的混凝土出售基本和客户都定好了，利润是可见的。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大法，谁能做到这一步呢？股东正在和买方谈价钱的过程中，土地局局长来电话说，搅拌站的征地手续政府不让办了。因为搅拌站所占土地一直没有办征地手续，原因是离国道边太近，如果牵扯到城镇规划，有可能这个搅拌站就会被拆除了。因为没有征地手续，补偿费就少，买方就会损失很大。股东们怕人家不买，土地不能办手续的事就想瞒着对方不说，而买方根本不知道。可我们是修炼人，不能说假话，不告诉买方，这不是骗人吗？别的股东这么做，我们不能这么做呀。所以我和丈夫决定劝说股东不能说假话，以免造成以后的麻烦。最后股东们同意告诉买方土地不能办征地手续的事，结果出乎股东们的预料，买方不但没有因此不买，而且还在原来已经谈好的价钱上又加了100万，还说就是真的把搅拌站拆了，我们也不会找你们麻烦。最后事情的结果是大家皆大欢喜，买方对丈夫的做法评价很高，双方达成了买卖成交的口头协议。就在我们在切身巨额利益当中把心完全放下的时候，又出现一个突发事件。双方正式签合同时，买方突然提出不合理要求，想偷税。股东们不同意这么做，口头协议已经谈好买方付税，现在买方要偷税，股东们就不卖了。买方又说让我们上税，股东们对买方的不合理要求很是不满，搅拌站最终没有卖成。得失不执着。刚过年，股东们有跟丈夫说，他们几个股东都岁数大了，一人包3年，到最后一个股东承包的时候还得等10多年， 那时候都70多岁了，不知道身体怎么样呢，包成包不成都两说呢。意思是让丈夫放弃承包，归打摊。一开始我和丈夫觉得股东们是不是知道我们修炼法轮大法，在钻我们修缮的空子啊。就连丈夫的亲戚朋友都觉得这对我们太不公平了，今天卖呀，明天又想归大伙儿经营呀，都替我们打抱不平。我们也想过，这样会不会让世人觉得修炼法轮功的人太懦弱了，太好欺负了，太傻了，心里很矛盾，一时不知所措。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这样的法，举个例子，有一天单位分房子，领导讲缺房住的人都过来摆摆条件吧，讲一讲个人如何需要房子，各说各的，那人不吱声。最后领导一看，就他比人家都困难，房子应该给他。别人说不行，房子不能给他，得给我，我如何缺房子。他说那你就拿去吧。要叫常人看，这个人傻了。有人知道他是练工人，就问他，你练工人什么也不要，你要什么呢？他说别人不要什么，我要什么。其实他一点都不傻，相当精明，恰恰在个人切身利益上就这样对待，他讲随其自然。但是我们作为练功人，按理是由老师的法身在管的，别人想拿你的东西可拿不动。有师父的法做指导，我和丈夫心里坦然了，心情也不再七上八下了，也不再不平衡了。退一步讲，如果一开始就没有承包呢？常人还讲这么一句话，叫做知足者常乐，何况我们是练功人呢？作为一个修炼人，要为他人着想，而不是自己的名利，这才是修炼人的境界。所以我们不再执着名利，不再考虑自己的得失，反而觉得股东们说的都是实在话，他们确实都岁数大了。今年3月15号又开工了，交班站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到我投此稿时什么结果都没有，还是丈夫一人经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没有任何想法了，一切按照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修炼法轮大法，我们的思想境界提高了，看淡了利益，化解了好多可能因为利益而产生的矛盾，同时也避免了因为种种矛盾而带来的损失。法轮大法恩泽搅拌站工作的每一个人。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文章《我和女儿的相处之道》，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李悟。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和正在读高中的女儿为某事，细节已经不记得了，产生了激烈的争吵。孩子对我很不服从，妻子对我也很不满意。我气呼呼地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着刚刚发生的事情。我和妻子都修炼法轮大法，我心里不停地问自己，这到底是怎么了？到底我在哪方面不符合法了？明明我说的是对的，为什么孩子不但不服从，连妻子对我也不满意呢？时至半夜，我仍没有一丝睡意。忽然，脑子里闪出非常清晰的四个大字：强加于人。有如醍醐灌顶，我立即翻身起床，没开灯，借着窗外的月光，拿起笔，在写字台的纸上清清楚楚地写下了强加于人几个字。第二天，我和妻子说起头天晚上自己找到的问题和思想变化，妻子点点头说，是这样，你总认为自己对，所以就自以为是，就强加于人，而且你不光是对孩子，对我，对同修你都这样。尽管认识到了自己的执着， 但因为实修不够，后来又和女儿发生过不止一次的争执，甚至争吵。期间我不止一次地说，你还小，很多事情还不懂，爸是为你好，你应该学会服从。其实是夹杂着亲情的一种强烈的强加于人的表达。更有甚者，一次激烈争吵时，我一怒之下出手打了孩子，以至于正读高三的他离家出走很多天，打电话也不接，我发了很多道歉的短信，他也一直不回。2014年，我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遭到中共的迫害，在看守所、监狱被非法关押了2年多。在监狱中，我意识到一定是自己在修炼中心性不到位，强加于人的心，就是我当时找到的最大的心性上的漏洞之一。很早就发现了，却始终没认真修去。在黑窝中，我回忆起了多年来与同修家人交往中我强加于人的种种表现，非常痛悔，下定决心从现在开始彻底修掉它。我从黑窝回家后，当时已经上大学的女儿专程从南方乘飞机回来看我。在机场，我几乎一见面就说，以前都是爸做的不好，对你太强制了。女儿爽快地说，没事儿，我原谅你了。就这么短短的几个字，我当时听了心里仍是老大的不舒服。你真的以为你有资格原谅我？我为你付出那么多，这几年又受了这么多苦，刚见面你既不安慰，也没说想念，更不说自己有什么错，一上来就高高在上的说原谅我了。这些想法一股脑涌了上来，虽然努力压了压，嘴里说出来的还是一句夹杂着不满的话。其实你原不原谅都无所谓，我只是自己知道错了。女儿一听，本来高涨的热情一下降了下来。哦，我还以为你很在意呢，那就当我没说吧。虽然接下来没再发生什么，但我知道我还在执着于自己的所谓正确，强加于人的心并没有真的放下。女儿在家的那几天，她过去那些我看不上眼的习惯又清清楚楚地表现在我面前。晚上玩手机到很晚，早晨睡懒觉，梳洗打扮老半天，刷牙的时候头抬得很高，牙膏沫溅在水池外面都是。我的第一感觉还和以前一样，有一种想教训和指责他的冲动，唯一不同的是我忍住了，因为我知道他的这种表面的错其实是师父用来去我的执着心的，看我是不是还要强加于人。于是我在心里告诉自己，要么不说，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要么善意的提醒，并且不要执着于结果。一次，女儿站着洗澡间洗澡，半个多小时了，里边还在哗哗地流着水。我不但去不成厕所，还看到很多水顺着厕所的地面流出来，流进了客厅的地板格下面。而地板格和厕所地面接茬的地方已经明显的老化破损了，就是过去洗澡的时候流出的水腐蚀造成的。这时我心里已经堵得满满的，几次想举手敲门教训他，可是手握成了拳头，动了几下还是忍住了。一直等他洗完出来，我才赶紧收拾地板格下面的水。女儿一见，不好意思地说，爸，对不起。我一边干活一边平静地跟他说，下次洗澡的时候把喷头的方向调一下，别正对着门，把水量适当调小点就好了。去年春天，妻子在外出讲真相时被警察绑架，我不想让女儿跟着担心，所以妻子刚被绑架的几天没告诉她。平时妻子和女儿每隔几天就要通一次电话， 或在微信上聊几句。女儿打过电话来找妈妈，我就告诉她，你妈没空接电话，有事儿跟我说吧。几天后，正赶上姐姐家的二女儿出嫁，为了不让更多的家人知道后跟着担心，我去参加了婚礼，并告诉他们说妻子有事来不了。当天女儿又打来电话，她说，爸，我妈呢？她参加我二姐的婚礼了吗？怎么又是你接电话？我妈到底怎么了？女儿的声音急促而严厉，因为她已经感觉到不正常。我拿着手机找到一个清静无人的地方，把大致的情况告诉了她。女儿非常生气，而且马上哭出声来，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才回来几个月，怎么我妈又出这事儿了？你怎么保护的我妈？而且我妈都那样了，你还有心情参加婚礼？女儿的责备像连珠炮一样轰了过来，弄得我几乎不知从什么地方开始回答她。闺女，爸不是想瞒你，是因为你还小，又离得这么远，帮不上忙。你安心上学，你妈的事儿有爸一个人就行了，我知道怎么做。如果我不来参加婚礼，整个这一大家子都会受影响，咱不能只想着自己的感受啊。女儿没耐心听我再继续说下去，硬生生地挂断了电话。我心里很苦，很压抑，心里说，闺女啊，你也是曾经得过法的人，你什么时候才能成熟一些，真的为我分担一些，起码不再给我增加压力也好啊。其实女儿中学时代就曾在妻子的引导下读过转法轮，背过红吟，而且在我被迫害初期表现得正念很强，面对警察到学校的骚扰，她对做笔录的警察说，我爸是好人，并且高考时勉励自己，我是大法弟子家的孩子，我一定要考好，让世人看看。因此他真的以一个二本的水平考上了一所一本大学，让很多人都很感慨，并说这是善有善报。可是我遭迫害的事对他打击很大，影响了他对大法的正信，加之上大学后交了男朋友，便慢慢地脱离了修炼。每念及此，我都很自责。接下来每隔一段时间，女儿都会发微信或打电话给我，除了聊一些她在学校的事儿，就是问我她妈妈的事情有什么进展，什么时候能回家。有的时候我真的感到很难回答她，但我知道作为孩子，对母亲的那份担心、依赖和想念都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是大法弟子，我有义务做好家里外边的一切，有义务修好自己，照顾好老人和孩子。所以我不再像以前一样，遇到事情先教育孩子应该怎么做，给他增加压力，而是充分地理解他，安慰他，让他感受到父亲的呵护。
您正在收听的是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有一次我发微信给他，闺女，爸爸爱你，和妈妈一样爱你，你是爸爸的宝贝，爸爸有能力照顾好你和妈妈，请相信爸爸，只要你照顾好自己，别让爸爸为你担心，我就能很快让妈妈回来。女儿不再说什么，回了我一个嗯字。虽然只有一个语气词，但我能感受到女儿对我的责备在减弱。在过去那些年，我和女儿的关系几乎永远是我在挑她的毛病和喋喋不休的说教，恨不得一天就把他培养成满腹经纶的大家闺秀，对于他生活上的关心和心情的疏导，我从来都认为那是妻子的事。 现在我慢慢悟到，我的做法太偏激了。师父在《精进要旨》《圣者》中告诉我们，具厚德而善其心，怀大志而居小节。而我这种急于求成、揠苗助长式的所谓教育，只是夹杂着私心的强加于人。隔了些日子，有一天女儿给我发来一条微信：爸，想我了吗？文字后面还跟了一个笑脸。我回她说：想啊，大闺女是不是更漂亮了？一会儿她发过来两张很漂亮的自拍照，我说真俊。她发过来一个蹦蹦跳跳的快乐的小人儿。我知道女儿的心情在逐渐好起来，我和女儿的关系也在逐步改善。该放暑假了，我打电话问女儿：闺女，什么时候回来？她迟疑了一下，说：爸，我放假不想回去了，因为我受不了我妈不在家，我想去打工。我没有马上接话，因为这时我的脑子里习惯性的反映出，我不在家的时候你不是放假就回来了吗？你就不想爸爸？放暑假你妈不在家你不回来，放寒假如果你妈还不在家你怎么办？我赶紧否定了这些念头，因为我知道这是以前形成的不好的观念。然后我说，其实爸挺想你的，但爸理解你的心情，尊重你的想法，在外边自己照顾好自己，需要钱或者什么帮助就及时告诉爸爸。去年11月份的一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女儿突然打来电话告诉我说，辅导员要给她处分，原因是很多学生以各种理由不在学校住宿，擅自在校外租房。被老师谈话时，别的同学都以做家教等提前编好的理由获得了辅导员的许可，可女儿说了实话，宿舍里太吵，晚上想多学习一会儿都不行。同时她还隐瞒了一个理由，她有时晚上想妈妈会控制不住哭出声，而她又怕别人问起，因为她不想让同学知道妈妈因为修大法被抓了。通话中我知道他心里很不平衡，因为撒谎的同学可以免于处罚，而他说了实话却要挨处分。当辅导员要求他回学校住宿时，女儿却坚决拒绝了，为此辅导员很不解，也很生气，一定要处分他。我把来龙去脉弄清楚后问他：爸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也理解你，更要表扬你说实话，但你不要不平衡，说实话就是为了不逃避该承担的责任。我们不跟别的同学比，我们只要求自己对自己负责。眼下的事你想怎么解决呢？我能帮你做什么呢？这时女儿的声音变得有点怯怯的，其实到外边租房住不是不可以，但要家长向学校提出申请，说明理由，并向学校承诺出了问题后果自负。但我租房的时候怕你不理解会骂我，所以没跟你说。我说，那是因为以前爸爸太不懂得理解你了，爱训人，给你留了不好的印象，这不怪你。现在爸爸和你一样，也在进步，也在成熟起来。现在还可以向学校申请吗？女儿说，可以，但很麻烦，要填两个手写的表格，有你的签字，这么远可怎么办呀？而且辅导员还要求你今晚9点以前给他打个电话。我笑笑说，为了大闺女，爸不怕麻烦，你用手机把那两个表拍照用微信发过来，我照着样子做两个电子表格的文档，打印出来手写填好后再拍照发给你，这样行吗？女儿一下高兴了，爸你真有办法，这样可以，别忘了给老师打电话。 我又忙碌了一阵子，填好表格，拍照后用微信给女儿发过去。女儿回复我，谢谢爸爸，后边跟了一个可爱的表情。回家的路上，我拨通了辅导员老师的电话，我先是诚恳地承认了错误，告诉老师，女儿不遵守学校的规定，是因为我没把孩子管教好，我有责任，不敢请老师原谅，但请老师一定不要为此生气，影响了工作。学生不遵守学校的规定，受到处罚也是应该的，而且愿意按照学校的要求，由家长提出申请，在校外租房。然后，我把孩子的真实想法和妻子遭迫害的事情和他说了一下，并简单讲了法轮功遭迫害的真相。辅导员老师听完，很和气地告诉我，我说给他处分是吓唬他的，不是真的，只想让他有个教训。你家的事我了解了，全国很多这样的情况，正常填写申请表吧。当晚深夜，女儿发微信给我，爸，今天是感恩节，真的很感谢你，很多话不知道该怎么说，这段时间你辛苦了，感谢你为我、为我妈以及所有人的付出，我都懂，你真的很辛苦了，我爱你。后边还加了一个新的表情。同时，女儿的微信朋友圈里第一次出现了一条简单到只有四个字的内容，我爱我爸。随着修炼的提高，我越来越明白，强加于人的观念来源于强烈的执着自我，自以为是，而且求结果，想改变别人，认为自己说的对，别人就应该按照自己的想法改变，别人不随着自己的想法改变，心里就产生责备、看不起，甚至是整治别人的恶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是啊，使人提高的只有师父和大法，对于别人，我们能做的只有善意的提醒，而且不能执着结果。就这样，随着一件件大大小小的事情发生，我不断地用大法衡量自己，修去不好的强加于人的观念，增加善念。我和女儿的关系真是柳暗花明，由原来的你说的对我也不听你的，变成了现在的亲切与信赖。
您正在收听的是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请听文章，题目是《两位亲人摆脱死神，见证大法神威》，作者河北省廊坊大法弟子。我修炼法轮大法近十年，这十年中，师父不但为我，还为我的家人承受了很多。在师父华诞和513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我把师父怎样救了我的儿子和母亲的故事写出来，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被医院抢救十余次的孩子。我的孩子出生五个月大的时候，被确诊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导致心力衰竭，还有过敏性支气管哮喘、过敏性支气管肺炎、特应性皮炎，也就是全身从头顶到脚底流脓淌水溃烂。左腋下有一块比巴掌小一圈的海绵性血管瘤，疝气、贫血、免疫力低下。左肺肺功能是80岁人的肺功能，右肺是70岁人的肺功能。吸入性和食物性过敏，一年四季戴口罩，对爬螨的、带刺的、长毛的、长鳞的、面粉做的、蛋类、鱼虾类、烟雾类、雨天、雾天、花粉、尘灰等300多种东西过敏。从2岁到5岁，3年没长个，没长体重。5年内去医院抢救十余次，几乎每次都到病危的状况。 每次我都祈求法轮大法的师父救救我的孩子，孩子真的就奇迹般的活了过来。5年内花掉了150,000元的医药费，却未能治愈任何一种病，还欠下了10,000多元的外债。我们再也没有钱给孩子治病了。在走投无路、即将人财两空的情况下，我决心带孩子一起修炼法轮大法。在大法同修们的帮助下，不到3个月，孩子身上的多种疾病竟然全部消失了。过程中没打一针，没吃一粒药。您说说，这不是奇迹是什么？是伟大的师父救了我的孩子。死亡线上的母亲得到师父救度。从我记事起，我妈就患有严重的胃病，胃溃疡、12指肠溃疡、胃黏膜脱落，后来又有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胆囊炎，还患高血压，天天吃降压片，心跳、心慌，再加上更年期综合症，整天这儿疼那儿疼的，没有不难受的时候。特别是胃病，几十年没吃过硬的、凉的东西，只能吃粥、面条、面片，还得煮得软软的，吃个4-5分饱。2017年6月份，妈妈突然食欲下降，逐渐消瘦，体重下降，胃痛次数频繁，最后天天疼，夜夜疼，频频呕吐，一天2顿粥，每次只能喝多半碗，粥里还得放很多水，吃进去没多久又吐出来。他心里很清楚，知道自己不是啥好病，因为他父亲和哥哥都是胃癌去世的，死前症状和他现在的症状一样。邻居、亲朋好友都说妈妈得的不是好病，催促他去医院检查。妈妈虽性格刚烈，摊上这病心里变得很脆弱，不敢去，爸爸也不想带他去。爸爸说，你要是那个病，明明能活3个月，去医院确诊了就只能活20天了。爸爸在电话里对我说，你妈要是没了可咋整，我也活不下去了。听着爸爸哽咽的声音，我觉得人真的是很可怜，生命太无常了，说不定哪天就没了。作为大法弟子，我深知大法的伟大超长，尤其从儿子死里逃生的经历，我更坚信大法能救母亲。我安慰父亲，没啥大事儿，我儿子那么严重的病，学法练功都好了，你们也学法吧，还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以前给爸爸写过真相信，同时寄去了明慧网出版的《绝处逢生》。此时爸爸拿出来这本书，认认真真地念给我妈听，告诉我妈，这里都是得了各种绝症，无药可医，修炼大法都好了的真人真事。还对我妈说，你就算检查出来是那个病，哪个肿瘤医院也治不好，也只有练法轮功才能好，你也就别去医院了。我打电话劝我妈，你以前听信了中共的谎言宣传，害怕我练法轮功遭迫害，曾经诽谤过师父和大法，造了大业了。但是大法是慈悲的，大法弟子的亲人和大法缘分多大呀。以前和您多次讲真相，您都不认同，还很抵触，快求师父原谅您吧。您上我这儿来，我们一起练法轮功，你就好了，师父慈悲，会救您的。就这样，妈妈由爸爸陪同于8月11号来到我家。到天津火车站见到二老的那一刻，我惊呆了。仅几个月没见，妈妈的脸色铁青黑灰，血色全无，脸显得很长，好像长了几公分，眼睛好像大了一半，本来就很瘦，现在更瘦了，脸瘦的就剩一层皮了，皮肤很松，说话也没劲儿，眼神暗淡，真的好吓人。用常人的话说，盖上一张纸就得扔了。到家里坐下休息，我就给妈妈爸爸看这次孩子皮肤溃烂的照片。近期我孩子得了非常严重的皮肤病，但在师父的呵护下学法练功，20天就恢复健康。又让他们看孩子20天后好了的照片，又拉孩子过来看看身体皮肤的各个部位恢复如初的样子。爸爸一边看一边称奇，用手抚摸孩子的脸、胳膊、后背，露出惊喜的目光，一再嘱咐妈妈好好练功，一定能好。 第二天我们一起看师父在广州讲法的录像，看了两讲，晚上教妈妈练功动作，妈妈睡了一宿好觉。第三天早晨教妈妈打坐，我和妹妹去上班，爸爸和妈妈在家看师父讲法录像，有时间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看我们告诉未来真相光盘。下班回来我们接着看师父讲法录像，练一到四套功法。第四天早晨打坐，嘱咐妈妈好好看师父讲法录像，一有时间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大法师父曾经在红银寺对联中说过，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妈妈说知道了，放心吧。下班回来看到妈妈第一眼，我惊呆了，泪水噙满了双眼，好半天说不出话来。妈妈整个人都变了，原来铁青灰黑的脸有了血色，有丝丝的红润，人精神了，说话有劲儿了，眼睛也有神了。我一把抱住妈妈说，我妈死不了了，是师父救了您啊。爸爸也激动地说，脸色真的是好多了，老太太你可要好好练功啊，我支持你，我给你念书。因为妈妈不识字，他俩写下郑重声明，对以前所说所想对师父对大法不利不敬的言行全部作废。第六第七天我们劝妈妈戒烟，妈妈抽了50多年的烟了，却戒得很容易，让她自己念法轮大法好，请师父帮我戒烟，再念转法轮中那句，你再拿起烟抽就不是滋味儿，这句法。一开始妈妈没控制住自己犯了烟瘾，偷偷地跑到没人的地方抽了一支烟，刚抽完就反胃恶心头晕还吐了，她说这烟不是味儿。5-6天戒烟成功，再没烟瘾。妈妈白天看师父讲法录像，晚上和我们一起学转法轮，早晨打坐，晚上练动功。妈妈不管多难受，我们都鼓励她坚持。20天后，一量体重长了1斤7两，爸爸妈妈这个高兴啊！我告诉他们，这1斤7两肉足以证明我妈好了，因为没继续瘦。爸爸点头说：“是，可不是好了咋地？”妈妈觉得身体好多了，就想去医院查一查。去的路上，妈妈爸爸心里一直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来到天津肿瘤医院，用彩超扫描肝、胆、脾、胃、胰腺、子宫、卵巢、肾所有的内脏，结果是全都正常，没有任何病变。妈妈最担心的胃，专治胃病老专家对我妈说，你这胃没问题，没什么事儿。我妈还是不放心，又做了动脉抽血化验胃蛋白酶，看看胃里有没有癌细胞，化验结果显示一切正常，没有癌细胞。到现在2018年4月，已经8个月过去了，妈妈的体重达到110斤，面色红润，吃啥啥香，啥都能吃，一顿2碗大米饭，还有很多菜，身体好了。爸爸说，你妈做梦都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吃大米干饭。我们一定坚持天天学法练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爸爸还说，再有营救大法弟子的签名，你替我签上。法轮功好，你们这帮好人早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早晚有平反昭雪的一天。我们全家叩谢师恩，恭祝师尊生日快乐。
这期的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收听。